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
北京时间四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屯，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喜儿跟大家讲到了我的天宝小叔在背井离乡10年之久的万月龄，在西藏的藏南牧场重逢，而引出了万月龄在这10年间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同时也讲到了万月龄与丈夫格桑丹巴所生的孩子，因此深感造化弄人，且已经自知时日不多的万月龄没有同意小叔带他去医院救治的要求，而是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强装振作，对我的天宝小叔说，我的情况再坚持一阵子肯定没问题，现在你最要紧的是马上再去一趟山南敬老院，你也抓紧去马干娘那儿看一看，都要第一时间回来告诉我。 另外就是，将来等到孩子长大了，千万不要告诉他有关于我和他爸爸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孩子生活在痛苦中。而这些话最终也成为了万月玲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天宝小叔说，当时听完万月玲的嘱咐之后，他便马上快速地从藏南牧场赶往了我马奶奶居住的山南敬老院。所以他只是暗中打听了解到万月玲的孩子仍然还在敬老院里，而且被老人们照顾得很好，这才放心地赶忙折回藏南牧场，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万月玲，还着急地想带着他去看病。可是当他再次赶回藏南牧场的时候，万月玲的住处已经是人去无空了。藏南的牧民告诉我的天宝小叔，就在他前两天刚刚离开的那天夜里，万月玲便已悄无声息地走完了他短短30年的人生。半年前小叔跟我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还说，小叔说当时他人所遇到的所有变故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的人太多了，就算死上几百次他都认为难以抵消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就当他想到自己的结发妻子古秀英的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思绪突然之间又回到了现实中。他也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没在山南敬老院附近逗留，就是为了快速赶回藏南牧场啊，回来给万月玲讲述他孩子最终去向的。结果自己却因为回来晚了，没能见到万月玲最后一面，并因此在可怜万月玲的同时又自我责备起来了。所以小叔在埋葬万月玲的地方深深的自责忏悔之后，但是我的马奶奶王国胜那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着，万月玲那个还不满半岁大的孩子还活着，而且他还口口声声答应了万月玲要帮助马干娘把孩子养大，若是中间再出现一些差错，那无疑会让自己的罪孽更加深重。于是我的天宝小叔在反复思考之后，对着已经深埋地下的万月玲说，月玲啊，你的孩子被国胜的母亲收养了，敬老院里的老人都很喜欢他，你放心吧，帮助你的马干娘把孩子养大，并最终让孩子完成你的心愿，带你为马干娘养老送终，也全当是这个孩子顶替我在替老人家尽孝吧。说完这些话之后，小叔就离开了藏南牧场，并就此开始了以山南敬老院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着做工赚钱，给我的马奶奶捐助生活物资。同时他也会在距离敬老院比较近的工作点下工时偷偷的去敬老院，透过用圆柏树围成的院墙看着时而坐在爱军井边秋千上荡秋千，时而在院子里背诵45经的孩子。贤儿，我相信咱们的老朋友若是听我讲到这儿的话，一定早就已经猜到了天宝小叔口中那个被我马奶奶收养的孩子，那个每一天坐在敬老院井边荡秋千的孩子，那个跟着奶奶背诵45经的孩子是谁了。 没错，他正是喜儿我自己。不瞒大家说啊，半年前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除了震惊之外，更多的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的父亲名叫格桑丹吧，我的母亲叫万月玲。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心里责备怨恨我的父母，甚至我大学毕业做手机通信行业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也曾经动过想要找他们的想法。只是当时我想要找到他们，不是为了认亲，而是想当面问问他们，甚至是当面指责他们这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而且我同样也相信，若是小叔在我30多岁之前告诉我关于身世的真相，我也一定不会原谅他们的。我会问，既然你无力抚养，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但是小叔没有，他没有在我而立之年告诉我，也没有在我不惑之年讲给我听。用小叔的话讲，他原本想把这件事儿一直带到坟墓里的。但是喜儿，我相信小叔他不会的。即便是没有在半年前我帮助小叔和从未见过的亲生女儿连大姐相认，他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把我的身世对我全盘托出的。因为小叔一直都是疼我的，爱我的，这一点我从奶奶过世之后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在半年前，当我从我的小叔口中得知我的身世和我爹娘的经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震惊短暂的沉思之后，便马上理解了我的亲生母亲在当年冒着心脏突发猝死的生命危险也要生下我的原因了。因为换作是我也会怎么做的，就像当年建军为了救我永远的埋在了阿里雪山，如果那时候怀上建军的孩子，那么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他是我和建军两个深爱着对方的恋人能够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血脉。而我仅从天宝小叔的描述中就能感受到，当年我的父亲格桑丹巴对我母亲那发自内心毫无保留的爱与建军对我的爱是一模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用生命做赌注为父亲延续了血脉，才成就了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守护建军对我的爱。这是喜儿我骨子里对父母真挚爱情的继承。最终母亲将我送到我马奶奶身边，眼看着我被马奶奶抱走，一个即将离去的母亲把自己无法养大的孩子偷偷的遗弃给自己在世上唯一值得信任人的那种绝望，我相信不需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能理解。喜儿，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为人父母的感受，但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有很多老妈妈曾经对喜儿哭诉过自己的遭遇。一个母亲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抛弃尊严豁出性命，只要是能够让孩子活下去，这就是母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母爱。还是那句话，没有身临其境，便不会有感同身受。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天宝小叔，他是喜儿我一辈子的靠山。他用他犹如亲生父亲般的关爱和呵护，帮我度过我人生历程中一次次的危难。如今他又在我已过半百的生命节点，这个最恰当的时间揭开了我身世之谜，不仅让我喜儿知道了原来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小叔对我的爱一直都在，从过去在暗处一直默默地帮助我，到后来只要知道我有难处便会想尽办法倾其所有的帮我。更重要的是，由于小叔对我母亲帮他保守秘密的这个承诺的食言，让喜儿我也终于找到了我的爸爸和妈妈。原本我会以为我将恨他们一辈子的，但是当我在半年前从小叔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是我错了。天底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有的只是无能为力且无法选择的人生。小叔说到达西藏之后就一直在西藏和青海两地不停地做工赚钱。由于那个时候呢还是属于大集体的时代，做零工赚钱的项目不是很多，再加上他身份特殊，所以也经常是朝不保夕，时常的更换工作场所。但是即便是自己吃不好，他也要把能攒下来的钱或物品换成生活物品，用匿名的方式送到山南敬老院，送给我的马奶奶和我。而小叔一直默默地帮助我的马奶奶，这种日子直到是1978年的4月份才算是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而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是6岁了，干尽了苦工累活，努力赚钱，就是要兑现他对我母亲万月玲的承诺，要照顾好我的马奶奶，要把我好好养大。另外一方面，他也无时无刻的不再牵挂远在祁连老家的父母双亲，也曾尝试过多次的托人打听，但是始终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父母的任何消息。而就在78年四月的一天，依然是以龙锁身份在外做工的天宝小叔，在几位从老家祁连县到那曲去做工的人闲聊的时候知道，在自己老家连山牧场六队有一个疯老太太，动不动的就跑到当街去吓唬人。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天宝小叔犹如是晴天霹雳一般，也是马上收拾行李，快速地踏上了回老家祁连山的路程。等他到了家之后，在得知自己的父亲已经身患尿毒症很久了，并且是回天乏术的时候，因为他知道父母今天遭遇的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想在父母晚年再为他们尽点儿子的孝道。当时天宝小叔知道他父亲余下的时间不多了，他想要把他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把他这些想法都跟他的父亲也都讲了。当他的父亲听完之后，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天宝小叔一下子醒悟了，他怎么能不知道王国正还有一个母亲呢？同时他更知道那个母亲因为他已经双目失明， 住进敬老院了，而且还要抚养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当时才刚刚六岁的我。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天宝小叔造成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咱们的老朋友应该都听了很多遍了。1978年七月份的盛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的院子里，跟着奶奶背诵三字经，刚刚才六岁的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一封从青海省祁连山邮来的信，并且是在第二天一早，我就跟随奶奶从西藏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了祁连县。在那儿，我见到了我天宝小叔身患重病的父亲，还有已经疯癫的母亲。我刚才所讲述的这一切，一直说到这儿，也是我在半年前在小叔西安的家里，还有他的女儿连若云，连大姐，我们在一起听小叔把这个事情的整个原委全盘的和我们说了出来。他说什么慈善呐、爱心呐，这些名头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无论后来人如何评价我，我当年犯下的过错，并且因为这个过错造成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都是无法抚平的。小叔说到这儿，转头对连大姐接着说，这就是我当年跟你娘分开之后所经历的一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以为你娘已经过世了，也正是因为当时我心里认定了你娘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对她的亏欠就只能等我完成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之后，去九泉之下见她的时候再对她当面赔罪了。那个时候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去西藏找到喜儿的马奶奶，我的马干娘。一来我要兑现当初喜儿他娘临死之前对他的承诺，把喜儿养大成人；二来就是报答我马干娘，若不是当初马干娘的原谅，也不会有今天的左天宝。还有就是我要接过给干娘养老送终的义务，再次见到已经长成大姑娘正准备上高中的喜儿时，我的心里真是无比激动。我不知道干娘在我不在的这十年间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才给喜儿养大，但是当时我要做的就是喜儿接下来的所有的抚养任务全都交给我左天宝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目标，我才会爬雪山挖虫草，去西部做牛马生意，在玉树承包鹿场，在祁连做牦牛乳加工厂，还有拉萨的冷鲜肉出口贸易。一直到2002年喜儿开办乐龄芳华，我用了13年时间。而且这些年因为我的古爷爷是残疾，我的马干娘和你的母亲都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残疾人要想活在这个世上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因此我大部分的产业也都会雇佣一些残疾人，尽我的能力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保障。但是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我的亲生女儿竟然与她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在世上，而且是在一对连老夫妇的收养下艰难地生活了几十年。我一辈子没结婚是因为我心里只能装下你母亲一个人， 也正是因为对你母亲的思念和亏欠，甚至我不敢听人提及杀虎口这三个字，因为我的心里始终无法面对当年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从此永别的这个事实。结果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因为我自己心里的执念错过了与你母亲的重逢。所以孩子，今天既然咱们父女相认了，请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个有罪的父亲为你做些什么。此时早已经哭红双眼的连大姐也是非常理解小叔的心情，但是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无论是他和老伴儿的工资，还是孩子一家三口的生活情况，在和林格尔县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收入了，而且家庭幸福，衣食无忧，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需要我填饱小叔帮衬的。所以连大姐马上就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我的填饱小叔说明了。他们之所以听到喜儿我在节目当中提到左天宝之后非常急切的想要找到我的天宝小叔，一来是连大姐呀为了完成自己母亲临终时的遗愿，二来就像我喜儿一样想当面问清楚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再找他们母女。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拆不散剪不断的，关于物质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对于已过天命之年的人来说，若非穷困潦倒无人视为必须。这一点在我们乐陵芳华大部分的家人身上，喜儿我还真就是深有同感。轻身重财不由衷，耄耋之年悔当初，若与我待重回路，必叫乐陵尽归途。这句诗词就是我们芳华家人给我们乐陵芳华题的诗，意思就是年轻的时候拿身体去换钱实属是无奈之举，等到岁数大了落下一生病痛的时候都后悔了。如果真有一天能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是要看淡一切，快快乐乐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但是很显然，对于一个54年没有尽过一天父亲责任的天猫小叔来说，他要是不为自己的女儿为连大姐做些什么，我相信他一定很难平复自己内心的。但是当时对于他们父女俩这种情况，小儿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索性呢就带着我的天宝小叔邀请连大姐夫妇在西安陪小叔常住一段时间。毕竟从连大姐出生这54年间父女俩都未曾相识，让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他怎么也不可能是一下午就能做到的。而我天宝小叔看到连大姐没有对他提出任何需要他帮助的这个要求之后，也是以为连大姐是有意拒绝他，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父亲，所以我才带小叔做主啊，把连大姐夫妇留下来。然后呢，我就去西安周边的芳华中心去走访了。结果就在我与他们分别之后，也就是一周时间吧，小叔突然就给我打电话问我人还在不在陕西啊。而我当时也是就着带连大姐夫妇去陕西见小叔的这个事儿，就公司兼顾的把宝鸡、咸阳、延安啊这些地区的芳华家人做了一下随即的走访。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呢，我正在咸阳呢啊，小叔也是马上要求说让我赶快去他家里，他有重要的事儿 要跟我说。我当时还想着，小叔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呀？一来他所有的产业都已经捐出去了，二来他都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难不成是跟连大姐发生矛盾了？我当时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就去了小叔家。结果到了小叔家之后，还真就如我所料，还真是这爷俩啊发生矛盾了。小叔见到我之后就对我说，喜儿啊，你可算是来了，你帮我劝劝你大姐，她这个眼睛的视力啊现在问题太严重了。这几天我带着他在西安这些景点都转了转，看东西都是用眼睛的余光去看的。我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他说啥都不去。你也知道，我当年对你婶儿做出的两个承诺，一个是一定要让他跟我过上好日子，另一个就是一定要医好他的眼睛。结果这两个承诺我一个都没兑现，这件事儿也让我铭记了一辈子。这回我和你大姐呀好不容易父女相认了，你大姐这眼睛又快跟你婶儿一样了。你奶奶是盲人，你婶儿是盲人，我太知道盲人的日子过起来有多难了。可这孩子就是不听呢，你好好劝劝他。看到小叔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焦虑，刚要劝说连大姐的我，又被连大姐的话噎住了。妹子啊，我知道答是为了我好，我都50多岁的人了，能不知道吗？只是我的眼睛啊早在全国各大医院都看过了啊，我家你姐夫那个人你也看到了，什么事儿都依着我，对我那都是掏心掏肺的。再加上我娘就是盲人，在生活上这诸多的不方便，不光是我这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非常清楚，你姐夫也是非常清楚的。当初眼睛刚刚出问题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呼和浩特看的，后来更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但凡是咱们国内治疗眼睛有名的医院，又或者是治疗眼睛效果好的，你说是药啊还是水啊又或是膏啊，姐姐我都用遍了。就连大医院的大夫都说了，说我眼睛治不好了。再者说了，达都80多岁了，好不容易刚退休还没享几天清福呢，这又带着我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看我这个明知道看不好的眼睛，何必呢？这回喜儿我算是听明白了，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得病的时候，国内各大医院都医治不了，小叔非要带我去国外的情景了。于是我马上就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也是担心大姐啊，再像我奶奶和小婶儿一样最后再双目失明了，但是大姐刚刚也说了，她家姐夫带着她全国各地的眼科机构也都看遍了，这不跟我当时得病的时候一样吗？咱不是没治，是没办法治，对吧？连大姐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马上从桌子上拿起一小瓶眼药水，一边让我看，一边告诉我，这个眼药水啊，就是达之前的一个好朋友送的，我这都连续用了好几天了，还别说，感觉这眼睛啊还真就清亮不少，比我之前买的那些眼药水啥的还都管用。我合计啊，我就一直用它吧，也许还真就能行。当时我也是很疑惑的接过连大姐手中的眼药水看了一眼，反正我看这个眼药水啊跟市面上其他的这些眼药水 没看出太大的区别，但是咱不懂啊。所以我也很高兴地跟连大姐说，如果你用这个感觉针就很好，那就接着好好用，也许针就有奇迹呀。小叔听我们说完这些之后马上就急了，一把把我手里的眼药水夺了过来，对我大姐说，当时这个眼药水啊是我好朋友给咱们送来的时候，人家咋说的你忘了？人家是好心，自家公司说是新研发的产品，对一些眼睛啊平时不舒服啊难受啊什么磨呀痒啊老花眼啊流眼泪呀、哎呀这些问题用它肯定是没问题的。人家一再的跟你强调，你现在眼睛啊看人都看不清了，可绝对不是说用这个眼药水就能用好的，只不过人家好心告诉你，平时呢可以用一用这个眼药水，对你的眼睛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而且人家公司一直就是专门针对的就是各种眼睛的产品啊，研发这个的，对于你眼睛的情况人家肯定比咱懂得多，所以人家建议可以去国外看一看。而且人家还特殊强调了，我这个好朋友啊跟我都20多年的关系了，人家是坚决不能骗我的，也是一心希望你的眼睛还能是有救还能好才亲自过来看你的，跟咱说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给我提了这个醒，结果你倒好，守着这个眼药水不撒手了。醒儿啊，你可得给我好好劝劝你大姐，干等着说啥也看不见啊，到时候就像你奶奶和你小婶一样瞎了可咋办呢？听到这儿啊，我才算是完全明白小叔叫我来的目的了，他是让我劝一劝我大姐啊，跟他去国外再看眼睛。结果我这个连大姐呀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又抢着说，仙儿啊，我这都50多岁了，大家都80多岁了，还要带着我出国，就我们爷俩，你一个岁数这么大，我又是半个睁眼瞎，哪儿哪儿找不到，说话又听不懂，去哪儿都不方便，如果同样看不好又得花一大笔钱，这又遭罪又白花钱的事儿，何必呢？小叔听完以后啊更生气了，说你这孩子啊跟你娘样一样啊，怎么就这么固执呢？人家一再告诉我就你的眼睛抓紧去，越快越好，人家都没跟我提钱的事儿，就怕你眼睛再给耽误了。你可倒好，还心疼上钱了，能把你的眼睛看好了，就把我这些年攒的所有的老底儿都花干净了，我都高兴了。听到这儿我也马上是接着小叔的话说，大姐呀，你的那些顾虑呀都可以放下，咱们去国外看眼睛，只要是在国内想好去哪儿，咱们下了飞机就直接去，这有啥的呀，跟在国内看病一样。还有啊，就是你应该满足我小叔这个心愿，毕竟他和你时隔50多年才终于相认呢，在他心里一直是感觉啊，对你对我小婶儿有太多亏欠了，所以他作为一个父亲呢，就总想着自己能为他女儿做点什么，哪怕是结果不尽如意，起码他心里也能好受一点啊。啊，就冲这个，你要是感觉小叔岁数大了你不放心，那不行，我给自己放几天假，我陪你去。结果小叔马上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了，一边摇手一边说，出国就不用你去了，你们芳华那边那么多事儿都等着你做呢，我准备让干儿子云杰啊请几天假跟我和你大姐去。我一听说是云杰跟着去啊，马上就对连大姐说了，说这个云杰呀是小叔曾经收养的一名孤儿， 结婚之后呢，就安家在西安了。这孩子办事能力挺强啊，有他这么跟着，一定不会有事儿，您就放心吧。而且当时小叔直接就对我说，就去墨尔本。我说的这个熟人在墨尔本绝对是不得了，而且我这个对他恩情大了，只要你大姐的眼睛还有希望，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小叔说完这句话，真就给我都愣住了，他怎么能在墨尔本认识这样的人呢？还没等我开口呢，小叔就接着跟我说了，啊，对了，你不知道啊，这个人的父亲啊，是我当年做牦牛肉冷链出口最好的一个生意伙伴，比我小两岁，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结果呢，就在98年初，我这个好兄弟的儿子王洪江啊，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的一所大医院上班。洪江这孩子啊，真是很优秀，跟喜儿你的年龄差不多吧。人家上班不到一年，就赶上了他们医院有公费出国去深造的好机会。结果呢，我这兄弟啊，炒股票亏了，而且他不是说把他自己的钱亏了，还有很多生意上合作伙伴的钱都让他亏了。小叔也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哎呀，这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若是心态不好，还真就耽误事儿啊。我一看这情况，我心想，这么优秀的孩子，把这个孩子给耽误了呀。再有就是，就以他当时啊，在医大医院的收入，按照当时的工资来算，他就是干一辈子，那也不可能还完他爹欠下的外债。所以当时我就对这孩子说呀，我说，洪江啊，你就放心去国外留学，好好在国外学，你出国留学的费用，包括吃住的费用，你左伯伯全包了。你母亲呢，你就放心啊，有你左伯伯在，肯定是能照顾好。再说那些人再怎么地，也不可能是为难你母亲的。但是你在国内就不一样了，父债子偿，他们有可能得找你呀。这孩子开始的时候还挺倔，还挺要强啊。最后呢，我让他给我打了欠条之后，他才出的国。结果你说怎么着？结果我是真没看走样，这孩子到国外第二年就不用我资助了，而且人家在澳大利亚什么医院来着，反正就是专门治眼睛的啊。我上次去墨尔本没告诉他，这孩子还生我气儿来着，呵呵，所以这不就挺好的关系吗？完事儿，我昨晚我想到他之后，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一听说是我亲闺女，马上就让我带着你大姐赶紧过去找他。结果呢，我这是怎么说你大姐都不同意，你说着不着急？我一听小叔这么说，那就更放心了，马上就对连大姐说，大姐呀，小叔都说到这儿了，你就放心吧，小叔的为人很多人都等着盼着想要回报他呢，那这一次去澳洲啊，你就当着出去旅游，顺便看看眼睛，你也别推辞了啊，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看眼睛的不是你，是我小叔，你就这么个机会，你能不给他看吗？对吧？最后呢，也是在我反复的劝说下，连大姐呀，终于算是同意了，跟小叔一起去澳洲，去找王洪江看眼睛的决定。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因为有你不会黑，给我快乐，为我伤心流眼泪，给我宽容，让我能展翅高飞。你的话，你的泪，你的笑，你的美，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的玫瑰。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不怕受伤，因为有你在身旁。你的笑，你的泪，是我筑梦路上最美的太阳。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
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躲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念旧。 躲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粘稠。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粘稠。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头一点乱，但是又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常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常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我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要怎么画出未来？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我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想不明白。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我
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